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，第二四种差别。那么佛教的人生观啊，我们是为了创造未来而活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来生的生命跟今生的生命两个利益冲突的时候，身为佛教徒会放弃今生而选择来生。所以佛教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啊，是把来生看得比今生更重要。也就是说，身为一个佛教徒，在他的观念当中，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圆满的过去，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不如意的现在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这是佛教徒对人生的看法和价值，他是为了未来而活。那么未来在哪里呢？关键在哪里呢？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坚定的愿力。关键在这里，如果你心中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实的愿力，那你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，那你随便走走，那来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，如果你不规划你的来生，就由业力来规划。你临终只有两种情况：第一个随愿往生，第二个随业有法。如果你自己放弃了规划的来生，那你就活得很被动，那就是由业力来主导你了。那你来生要飘到哪里去都没有人知道了。所以你要保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愿力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因为临终能够改变业力的，只有愿力，只有业力能够超越你的啊，只有愿力能够超越业力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所以，我们如果保证要有美好的未来，你现在开始发愿还来得及吗？你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业力。然后每一次都能够随顺它，把它增长广大，这样你一定会有美好未来啊！这是佛教的对人生的看法，这样啊。那么我们发愿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解决一下，就是愿力啊，它的这个劣跟胜有四种差别。我们看第一个本质上差别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啊，初心菩萨一定是从四相包开始。我们心中本来清净，但是你在发起这个善心的时候，发起愿力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个相照，叫借相修心啊。那么借什么相呢？有两种相照，第一个呢，你借的是一个众生相，念众生苦，发菩提心，不忍众生苦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你借的相呢是佛菩萨功德啊，不厌胜较衰等等。那么在事项上，言众生的苦，言佛的功德而发心的，这个叫四种菩提心。刚刚都是这样啊，但是你慢慢的提升到边理性而发心，这个理性发心是怎么回事的？它不需要相照。他靠智慧，他从智慧里面回光返照，这是我智慧人之佛，诸佛是以成之佛，其无比。什么叫我智慧人之佛？就是我现在是一个苦恼众生，是吧？但是苦恼众生的相是因缘所生法，它不是本来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把无梦无幻的众生相拨开来，我的一念心性啊是清净本然。佛菩萨的功德庄严，他也不是本来就功德庄严的吗？他也是修来的吗？所以他的功德庄严也是因缘所生法上。
我们也把它拨开来，我们发觉佛陀的心，他的本来面目也是清净本。所以我们跟诸佛是怎么样？同一个自性。既然他做得到，我们也一定做得到。所以从自他不二的观察，我一念心既跟诸佛本来不二，而发起了菩提心。我一定要开始我自信的功德，既然说十方诸佛可以做到，我也是做得到，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努力呢？所以他是从一念心性，我的心性是如，诸佛也是如，一如无二如，从自他不二的理性的观察而发起的一种真善愿力啊，这个是比较智慧高了，他不用讲些下传，他从无相的真如的觉悟而发起这理性啊。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从四相而入真如啊，这是最好的啊。那么是从本质上差别，第二个从作用上来，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啊。愿就是四弘誓愿，行就是六度万行啊。关于这点，我们看今天的附表一，这个菩提心啊，的确是有它的一个优劣的差别啊。第一个从本上，如果从四相而发心的就比较劣啊，也真如理性的发心的比较殊胜。在经论上说啊，比方说有些人是看到僧团的庄严而发心的，有些人是看到佛的相好，比如阿拉斯的看佛相好而发心啊。但是你这样的发心有缺点，因为你发你今天所言的心是一个生灭相啊。当僧团的庄严产生过失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产生动摇。所以因四相而发心是容易退转，因为四相是变化的啊。所以因理性而发心是坚定的，因为理性它本来就是如，它不随因缘变化而变化啊。所以理性的发心是比较坚固的，而且比较广大。第二个从作用上说呢，从行动而启发观照是比较烈，从观照而启发行动比较甚啊。一个人是先有观照力，才有试验力，才有行动力啊。这个我们后面都讲到了，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事先智慧观照再付出行动的人，你这个人菩提心不容易退转。一种人是比较感情用事的，先做了再说，先行动再慢慢的升起观照，然后再建立业力的，这种人他容易受伤，因为他菩提心比较脆弱啊。所以你总而言之啊，诸法因缘生，你的菩提心你建立的过程是怎么回事，这个菩提心的本质跟作用就有差别。同样是菩提心有很多种，你怎么建立的，这个过程不同，它产生的效果，它产生的作用就有所不同。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样的菩提心是最圆满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出的菩提心的两种差别，本质差别跟作用差别，我们再看甲三的如何真正发心。我们到前面为止都说明了为什么要发菩提心，到现在正式讲到如何发菩提心啊。那么菩提心的发明呢，的发生呢，有两种意义。第一个，先发出离心，再发菩提心啊。那么发出离心有三种的观察，第一个是为生死过患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先念一遍。
一，知生死过患，喜获造业受苦，互相牵引，辗转生胜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二，知死末无常，生死无常，幻缘虚假，多诸辛劳不得闲暇，多诸怖畏不得安稳，多诸忧恼不得自在。三，知暇满难得，人道难生，佛圣难遇，暇满难得，知死不求度脱，千生万劫何惜。
好，那么我们在发菩提心之前啊，先要升起出离心啊。这个出离心的观察有三个角度，第一个呢，思维生死轮回的破坏。那么这个是对自我们对来生的 爱你。从佛法的角度，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等佛报？为什么我们死了以后会一次一次的来三界投胎呢？为什么阿罗汉死了以后他就进入无生的涅槃，而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要来三界投胎？因为我们心中对三界啊有一种爱情贪念心，是我们自己愿意来的啊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对三界的爱情啊把它消灭掉，我们生死轮回的力量才能够慢慢的停下来。那么对生死轮回的爱情啊，从两方面来说，有一种人是对来生的爱情，这种人今生可能是苦恼比较多，比方说他今生多如病痛，深深受到病痛的折磨，比方说他今生的感情受到很大的伤害，比方说他今生非常贫穷，深深的会因此而烦恼，所以他对今生的痛苦啊非常强烈的感受，说他对今生是怎么样基本上放弃。但是他努力的去修善，去做义工，每天不断的拜忏诵经，为什么呢？他来生啊隐隐约约有种对来生的爱情，他希望因为这样的修学善法，让来生得到一个安乐富贵的果报。当然这样的想也不为过了，但是如果你有自己所成就解脱的人，这个就是一个祸根了。因为爱情我们要知道它就是一种愿望，而这个愿望是一个不好的愿望，是贪念说我的愿望。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如果你一天当中偶尔生起一个思想，你不必太在意，那可能只是一时的妄想。但是当这个妄想一而再再而再的出现的时候，就要小心了，变成一个私心所，就是说你遇到经常这件事情，你经常产生一种想法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做？因为我想怎么样？我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我的生习惯怎么样？你发觉你每次做事的时候，隐隐约约有一种动力在推动你，而那个愿力是希望来生得到回报的，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了。你已经不知不觉在长养一种贪恋来生的愿力了。你都会产生引导，我们知道啊，你升起一时的恶念，在戒律里面是一时的思念，它不一定会产生引导，但是你这个思想重复的出现，你就要小心了，它已经变成一种愿力了，它就有主导性了。那么如果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对人生有所期待怎么办？那我们看下面一段，我们要思维哈，轮回的祸患，其实你来生得一个果报会有问题的，即便你今生修了善业，来生变成一个大护长者，甚至于是个大国王，但是你在善业得果报，你就一定有三种障碍。第一个起祸，安乐的果报肯定让你产生贪爱，或者不如意的时候产生嗔恚，那么这个烦恼活动久了就到造罪，第三生就到三恶道痛。所以这个三界的果报，这个祸业果互相牵引啊，辗转生生。印光大师曾经警告那些修习善业甚至念佛的人，然后他呢在念佛的背后已经埋下一个对人生有所爱惜的人了，他提出一个三世冤的警告。他说你念佛人，你不发菩提心，你不发愿生净，我们都知道佛号是无量的功德，阿弥陀佛创造，所以你的心一接触佛号的时候，你产生感应道表，你可以把佛的功德转成你的功德，自他不恶。但是你成就这么大的功德，你没有发菩提心，你没有好好的去引导往菩提心走，往净土中走，而取而代之啊，你对人生啊有所期待，那么会发生什么结果呢？你第二生果然 是快乐，你第二生果然大不善，大不相正。但是有问题了，因为你在造成善业的时候，你已经埋下祸根，因为你已经埋下一个贪爱的种子，所以你第二生快乐出现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放逸。为什么我快乐就会放逸？因为你第二生，你在每一个拜佛的时候，已经把贪爱的种子埋下去，所以当火爆出现的时候，你埋下的种子就那个贪爱种子就起来活动，你一定会一定会放逸的。一个人一放逸就开始造罪，尤其你不报业障，造罪越重。那么你第三生会因为你不报大的关系造业，第三生就直接到地狱去了。印光大师说啊，这个地狱的果报虽然是第二生造的，但是你第一生的种子已经埋下去，因为你上善的时候没有发菩提心了，已经把第三生的第一种子一埋进去。第三生的地狱跟你第一生造善的时候起了一个不好的业力有关系，叫三世冤。这个痛在第三生才表现出来，我们一般正常第二次就表现出来，但是这个种子因为你不发菩提心呢，所以你第二次富贵的时候你就忘了，颠倒妄想，然后就放逸啊。所以说你今生对来生有爱取啊，你要小心哈，你第二生会满你的愿，但第二生的快乐是什么？佛陀说啊，一个人不发起菩提心而产生贪恋说佛的心啊，去修善，这个呢叫做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出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就是说你在享受第二生快乐的时候，就好像你吃一个巧克力蛋糕，吃起来很甜美，很幸福噻。但是不幸的是，那个蛋糕里面有毒药，你同时把毒药吃下去了。出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等到毒瘾发作的时候，你第三生你就要堕痛了。我不知道诸位哈，你去想想看哈，如果来生让你做大国王，然后第三生让你去受刀山阎魔，这两个都要，你愿不愿意？
对啊。
但是我们很奇怪，我们明明知道，但是你还是对他很有所期待，所以你没有看到真相。就是我们看到蛋糕，但是没有看到蛋糕背后的毒药，所以了解真相很重要。我们往往产生一种直觉性的判断，所以人生因为颠倒啊，所以我们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即使你把真相看到了，我们改变错误啊，不要勉强自己，你必须用智慧来疏导，你才会死心塌地的改变。好，所以生死过关就是说啊，你来生的期待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埋下了第三生的祸事。所以总而言之啊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啊，正不充满三个部位。在你没有成就正道之前，在你不知法身菩萨之前，三界包括诸天的快乐都是火宅，你随时有堕落恶道的可能。这个你必须有危机意识，除非你成就了法身菩萨，你回入娑婆趁愿再来，那另当别论啊。生死凡夫啊，先求解脱很重要啊。所以你对人生有所期待的，那你在想到第二生快乐的时候，心里也想一想第三生的痛，这个时候你就改变你的想法啊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思维什么无常。这种人今生福报很大，他对今生有所期待。这种人大部分前生的善业强，比方说他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子孙贤孝，事业做得很顺利，他几乎是五福临门。那么我们一个人这个凡夫的六根啊，跟这个就接触的时候，我们会对一时的假象产生迷惑，哎呀，这个人生这么快乐，这个就是我的修行的最高境界了啊！但是你要思维一个问题啊，生死无常，幻言虚假啊！其实这个快乐是暂时的，死亡到来的时候啊， 它是完全破坏，那只有暂时一眼，你可不能起常见。而且你把今生的快乐执着这么做，你有三个过失。第一个，多诸辛苦不得闲暇，我们讲注意求实苦。其实你追求这个快乐的时候，你要付出了辛劳的代价，不得闲暇，得之多味。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得到了你应该有的，你可以高枕无忧吗？不对，福报越大的人，他内心啊都是恐惧，因为他拥有越多，他的得失心越重，他反而是不得安稳啊。那么失时还有恼，人有得一定会有失嘛，所以当他失掉某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心中啊多诸忧恼，不得自在。所以你如果把今生看得很重，你从今以后啊，你的生命就是辛劳、不畏、忧愁啊，三种的痛苦随顺着你啊。所以你今生的这个快乐啊，其实也加上了过失啊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今生怎么弄，你死亡到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失掉一切啊。所以思维死亡无常啊，来对你的今生的爱惜。我们看第三个，思维想法难得。那么这个菩提心本身啊，除了放弃对来生的爱情、对今生的爱情，你还必须有一种啊想要求真善的觉醒啊。这个是对治修行上的懈怠，说哎呀，我不追求来生的快乐，我也不追求今生的快乐，但是我也不急着马上发愿来解决生死问题啊，产生懈怠。那么这个地方你要思维狭满难得。那么狭满呢，简单的说啊，有五种狭满。第一个，善得人生，因为你在三恶道到诸天去都不能修行啊，你必须得到人生。第二个，要佛法入世啊。第三个，要六根具足。第四个，要除诸罪障，你罪障太重了，你会形成障碍。第五个，依法生行，你必须有信仰的善根啊。所以你今生好不容易得到人生，又遇到佛法的具足，又没有太大的障碍，这是你人生当中无量劫来一个美好的时光。所以你要思维啊，人道难登，佛乘难遇啊，狭满难得，失死不求度脱，千生万劫何期。我们一般人可能都没什么唯一意识了、啊、没想过爸爸，我今生不了道，还是再来一次吧啊。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哦，我们现在是一个简洁了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啊是往坏的方向走啊。如果你今生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，你来生啊更困难，更困难。不管是外在的环境，不管是你内心的善根，你整个条件更困难。我要相信明天会更好，明天会更好这句话是骗人的话。佛陀是认为明天不会更好，佛陀是认为整个时代是往末法的时代，是往坏的方向走，修行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。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，你不能够有一种啊悠悠欢欢的心态，说我今生不能解决问题，来生再来一次。你修行当中要真实发起愿意啊，你必须背水一战，把你的退路打断，你才有话，你要这种决心的、啊。所以在尤其是求证净土的这个地方，这句话更重要。求证净土，师子不求度脱，千生万劫何期。印光大师说，所有念佛人要往生啊，一定是有一个背水一战的决心。他说你，他告诉说你今生要是不能成就，你来生就是做阿鼻地了。要有这种，你不能给自己一种偷心，一种后路。他说哎呀没关系，那我再到净土去，我好歹我今生做了五戒十善，我来生做个人继续修行，完了。你给自己一条后路，你就完了。求生净土一定要全力以赴了。 不能有所保留。因为你面对无始的烦恼跟业力，你一生的时候你一点的动摇你就完了，你不能让烦恼甚至有一点活动的空隙啊。所以在印光大师说啊，往生净土是一种身体，一种决定性的愿力，不是愿意啊，决定性的愿力，就是说我想要往生。你如果说我想要往生，你大概不会往生，你一定提升到我一定要往生。所以善念跟愿力的差别在这个地方，是我想要怎么样提升到我一定要怎么样，而这种觉悟来自这种失死不求度脱，千生万劫而已。你必须要想象你今生是最好的时机的。在你无量劫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大部分是在三恶道里面挨过去，你今生得到人生六根具足，依照佛法的注释，你又明白道理，世界上有没有太大的灾难，衣食无缺，而且你本身也没有太大的这个罪障，那这个时候你很多条件记住，你就今生是你最好的机会了。你一定要把你的后路斩断，就是我们说的失死不求度脱，千真万劫何其难啊。那么这种决心呢，加起来就是我们一个菩提心的基础，出离心啊，出离心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二个菩提心。那么有了出离心的出世的行差，我们才有资格发起真实的菩提心。菩提心有两种，第一个总相的发心啊，第二个是别相发心。我们先看总相发心，我先把它念一遍。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依苦地而发；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依极地而发；悲身上菩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依道地而发；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依灭地而发；至身上菩萨。
菩提心因为它升起的因缘不同，它有悲身上菩萨跟至身上菩萨。如果你这个人比较喜欢关心弱势团体，这个没有对错了，没有对错了，是因为你的根基不同而已。非身上菩萨跟身上没有哪一个好坏的。好，那么有些人他呢，他过去生啊是以众生的苦而发起的，这种非身上菩萨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佛堂。我们讲上求佛道向化众生啊，他会偏重向化众生，大部分的时间做义工了。所以他的成佛之道呢，会先成就福报，再成就智慧。那么至身真菩萨呢，他比较理性，他是看到经典里面看到佛菩萨的功德庄严，依法门佛道的这种清净庄严发心的。这种人他会大多的时间在佛堂用功啊，他比较少的时间做慈善事业，但是比较少呢，只是行动比较少，他的愿望或者没有。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，你发的菩提心一定要也能够记住哦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记住。即便你没有暂时没有一眼去度化众生，但是你不能有舍弃众生的愿望，这个不能没有啊。在实践上，在行动上可能有所偏重，但是在心中的意乐不能没有。那么至身真菩萨呢，会先成就智慧，再成就福报，所以这两个差别啊。那么这个唯识学的确说，菩萨有两种，一者非身上，二者是身上，就是因为他们所缘境不同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别相的发心。别相发心呢，在整个大乘的传承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阿底峡的七重因果，一个是极天菩萨的十天教交换。我们先看阿底峡尊者的七重因果法，先念一遍。
师母念恩报恩，实心悲心，身上意乐菩提心。
好，那么在阿弥陀尊者的菩提心呢，它有七个次第。第一个师母，这个最为重要。那么菩提心它是沿众生法界而发的，那么沿众生法界，第一个你必须跟众生啊要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什么关系呢？一种母子的关系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观察我们在 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曾经有无量无边的生命，而每一个生命一定有一个母亲来生育我们、养育我们。所以说呢，我经过无量的轮回，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。比方说天上的飞鸟，比方说地上的蚂蚁，虽然我现在不认识他，但是他一定做过我的母亲。这个就是你必须跟众生建立一个母子的关系。虽然一点改变了，他现在的相状已经不是我的母亲，但是不能忽略的，他前身是我母亲的事实，就是之母。第二个变呢，那么当时我母亲的时候呢，他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吃，他自己是最差的，他是很辛苦的把我抚养长大，他对我是有恩德的。所以说呢，我应该有报恩之心，所以我们对众生要有报恩的心情，所以菩提心是从报恩的心启动起来。那么因为报恩的心的刺激啊，我们产生的慈心，希望众生得到安乐，跟悲心，希望众生拔苦，最后产生真善意乐而引生菩提心。在这些菩提心当中啊，整个处世道德的解释最为关键的就是真善意乐。他说其实诸天啊，特别是大梵天啊，初禅以上的诸天都一定要，除了禅定一定要加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。其实诸天在看我们众生在受生老病死痛苦的时候，他也有慈悲心啊，但是为什么不能讲菩提心呢？因为他没有一种真善意乐。真善意乐就是你必须把让众生离苦得乐当做你自己的使命感，我一定要这样做，你要有一种承担的使命感。慈悲心，一直的慈悲跟永恒的菩提心最大的差别就在这四个字，真善意乐。你要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你的生命的使命来做。就是你心中的咒怨。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波斯匿王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他很不识三宝。那么他有一个小女儿，长得非常的庄严，人缘也非常好，叫善光公主。善光公主从小就得到父母的疼爱，特别波斯匿王特别的宠爱她。几乎每一天，波斯匿王处理完公事的时候，都会到善光公主的房间去跟他讲几句话，跟他聊聊天。那么有一天波斯匿王处理公共公事以后去找善光公主啊，波斯匿王就一直庆幸说，哎呀女儿啊，你今生活得这么快乐，那是我做父亲的赏赐给你的。然后善光公主学佛了，她知道万般皆是业，她说父亲啊，你对我的恩德我当然知道，但事实上我的快乐是我的善业所招感的。这波斯匿王听得很不高兴啊。后来第二天就问他说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快乐是我赏赐的呢？善光公主又跟他讲说，不是，是善业所感。连续问了三次，善光公主的回答都一样。这个时候波斯匿王恼羞成怒了，恼羞成怒以后呢，他就要报复这个善光公主。他就把他的亲近的大臣找来说，你去帮我找一个有品德但是呢乞丐，把我找过来。他就把善光公主呢嫁给这个乞丐，我看你是不是善业，善业所感。结果这个善光公主这个人蛮认命的了，他就跟乞丐走了。乞丐走了以后，他问这个乞丐说，你以前家里是干啥的呢？他说，我的祖先啊，其实做过官的，我们也曾经富贵过了，后来到我老父亲这代就家道中落了。他说，你到家道中落，你好歹有一个房子吧？他说有啊，但是房子都破旧了。他就把他带到他的房子去，三王公子就把这个房子整修一下啊，就开垦这个田地，就两个就种田了，就在那住下来啊，在老房子住下来啊。住下来以后，有一天在挖这个土的时候，挖到他祖先留下的珍宝，结果拿出来了， 上官公主又盖了一个跟他以前住的公主的宫殿一模一样。
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就觉得，哎呀不得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
他就请教佛陀。佛陀说啊，上官公主啊，在过去佛教毗婆尸佛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大护长者的一个的这个女众，大护长者的夫人。他有一次去，因为毗婆尸佛已经往生了，所以他寺庙就做了一个毗婆尸佛的佛像。那么上官公主看到这个佛像特别庄严了，就跪下去，就发了两个特别坚定的愿意。第一个，愿我生生世世护持三宝；第二个，愿我所有护持三宝的功德，让我生生世得到尊贵护、尊贵佛报。他发了两个愿。那么当然，他不是一直的上升，是有作业力的。然后他就从那个地方就经常天上人间都是尊贵的。一直到迦摩罗，迦摩罗就是迦摩尼佛的前一代，迦摩罗时代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也是大富贵的一个夫人。那么他先生呢？他先生不相信三宝，所以他要去布施的时候，他先生都阻碍他了，所以他都偷偷的布施了。但经过几年以后，他先生年纪也大了，他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说啊，其实啊，我们这个金钱是带不走的，暂时的一年。你必须把这个生灭的财富转成你一种带着走的功德，你这样才是一种智慧的判断。哎，他先生就被他说动了，后来他先生也就随顺上官公主来布施。那么他先生是谁呢？就是这个乞丐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夫妇俩在迦摩罗时代同时布施了，后来都同时布施了。但是上官公子布施呢，他是依据一种清净的愿意，愿我生生世世护持三宝，愿我生生世世得到尊贵的福报，所以他们其实是相续的。那么他先生做善事的时候是叫做什么？一时的善念，他太太如果不找他做，他就没有这个想法，他没有一个坚定的愿意的，所以他的果报变得不坚定，他一定要依照上官公子的带动，他的福报才会现前。所以你要知道哈，比方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布施哈，布施100块，福报不一样，因为你这个心要强啊，心强的业重，你是一直坚定的愿意去布施的，跟啊反正你找我去，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就跟你一起去了，这样就差了，带给你勉强。不是你本愿，你只是随顺一时的意愿，那这个果报就差了。啊，所以说在整个菩提心中最重要就是真大义的，就是正这个德行。一时的慈悲心跟坚定的菩提心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正大义的，就造成了一个菩萨的同样的布施，结果千差万别，就差在这四个字，就是正大义的。你把它当做你生命的使命感去做。或者你只把它当作你一时的因缘去做，这两个结果就完全不同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自他交换。自他交换，我们一直齐天菩萨的智，就是爱护自己的心，他呢是转成爱护他人的心。啊，有三段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自他交换修法，自他与苦皆不遇。愿得安乐此心同，他之求乐亦如我，是他等次求加持，爱是即成众苦因，爱他则是万善根，身头差别从此出，是他交换求加持，以我善要诸因果，他苦因果尽无余，如风去来行取舍，由此发心求加持。
前面的七重因果啊，是偏重在事相，从因缘上观察，我们跟众生是一个母子的关系，事相的因缘多。但是这个自他交换是一种道理的观察，就是要有智慧，从道理上思考的成分多了啊。他说呢，自他离苦皆不易。他说我们自己想要离苦得的，其实 世界上不是你想要尼古德的，每一个众生都想尼古德的。所以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，但是每一个人站的位置不同，但是每一个人想要追求安乐的心呢是相同。你说一只蚂蚁，它为什么整天跑来跑去呢？它是希望尼古德的嘛，它也是想要跑来跑去，它目的想要尼古德的嘛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众生想要追求安乐的心跟我一样，所以是他等是求杀死。这个地方呢是强调是他平等。他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，其实我们没有比别人差差，我们并没有比较特别。我们凡夫的自我意识啊，总会觉得你自己很特别。好像说地球是照着你转的啊，你看我们看相片啊，第一个会看先看谁？先看你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是习惯，是自我意识的。所以我们习惯了会认为说，哎，我比较重要，其实不对，不对。其实你想尼古德的，别人是这样想法嘛？我们跟别人没差别嘛？先有这个概念，我们想尼古德的，其实一切众生何尝不是呢？追求尼古德的人，大家都有，这是第一个概念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爱自己神众五阴，爱他则是万善根。好，我们现在修行一个善法，有一种安乐的境界。我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，我把所有的快乐都放在我自己身上，爱护自己。但是这个结果呢，却造成了很多的痛苦，因为你增长自我意识，你启动了生死的业力，你造成了你自己，造成了你的生死无量无边的轮回。反过来，我们把这种快乐回向跟一切众生分享，却成就一种菩提的善根，一切善法的根本。所以生佛差别从此出啊，说佛陀的发心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，所以他成佛了。而我们生生世世只为了自私之利，只为了照顾自己，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这副德性。就是说，虽然我们过去生也曾经修了很多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的善法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广大的胸量来摄持这个善法，所以我们现在变得非常的卑贱。而佛陀也同时跟我们曾经去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但是他有一个美好的愿力，所以他成佛了。所以你选择爱护自己是错误的，你应该把爱护自己的心转成跟一切众生分享，爱别人是比较重要的。你看我们现在，我们生生世世都是照顾自己，结果我们得到了什么？也没怎么得到，是吧？现在还在城市这样子，是吧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心态改变一下？我们处处想到众生，结果你自己最受用。我们再讲到一个观念哈，你修善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是很重要，因为那个心是业主啊。我们看第三段，以我善乐诸因果，他苦因果经文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正式自他教，把好的善业、好的可乐的果报都回向给众生，反而把痛苦的因果由我来承担。啊，如风起来，风呢把好的东西吹出去，把不好的东西吹过来，产生取舍。我们取众生的痛苦，那么舍掉自身的安乐，由此发心求教。这个是他交换的，你要修自他交换，你要突破你心里的障碍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你业带众生受这样子，你真的能够带众生受苦？众生的业会跑到你身上吗？啊？哎，对，这个业怎么可以跑来跑去啊？业如果那么跑来跑去，那佛陀就把业全部带走就好了。是吧？佛陀印地的时候，众生无边誓愿都发这个愿了，是不是？业不可能跑来跑去了，是你自己造的，你自己去承担了，不可能跑来跑去了。但是你发这个愿，对你有帮助了。所以说，在整个修菩提心忏悔书很强调修邪思亏，就是这样，就是 我宁可让我自己吃亏。谁吃亏？你要修自他交换的心态。你如果你这个人经常喜欢跟人家争啊，要去占便宜啊，你大概就不可能占菩提心了。我付出的很多，但是都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。哎，这个最好了，最好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了哈，佛法讲因果，对不对？你付出很多，结果你得到很少，啊，那个差的恶跑哪里去了？那肯定是保存下来。所以你要学吃亏，你生命才会不断的增长。你想想看啊，你付出的很少，啊，结果得到很多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在花你以前的福报啊，你的生命不断的在退步啊，你是在享福的，你是在消耗能量的。所以你占便宜，你是在耗损你的福报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他这个自他交换的基本精神就是学吃亏嘛。我们一念心性哦，它很奇怪哦，一念心性哦，我们一念心性，它是一个具足无量的功德，但是你越不要，它就越出现了，啊，你越占了，越没有，很奇怪。一念心性本来具足，但是你必须用施舍的心来熏习它，它才能出现功德。你用占有的心来熏习它，你变成欠贪。我们叫四心做佛，四心是佛，就是说你今天升起一个佛心，你才会出现佛的功德庄严。你升起一个谦贪的心，你自己就变成一个恶鬼道，是这样子的。你用你的心态来带动你内心的这个善恶的功德，功德跟过失是你自己的心去熏习它的。啊，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么说的哈，说佛陀啊，派了一个使者去考察天上天跟地狱的差别。这个使者到了天上呢，我看到这个天上的人啊，很快乐啊，气色很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刚好吃饭时间，他就过去参加他们的吃饭。他们的饭啊，一公尺这么长啊。拿一个一公尺的筷子，那每一个人都把筷子交给别人，结果大家吃得很高兴。那么这个使者又到了地狱去，看到地狱的人很苦恼啊，每一个人面黄肌瘦，也是吃饭之间的 他去参加他们吃饭哦，筷子也是一公尺啊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想把筷子往自己身上夹，结果没有人吃得到。所以这个筷子就是你内心的操作，你可以选择把筷子往里面夹。你生生世世贫穷，你越想占便宜，你来生就贫穷。你必须有一种吃亏的施舍的心，像筷子，你可以把筷子往里面靠，你也可以把筷子往外面靠，但是因缘都不一样。我们第一堂课讲过哈，我们一念心啊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我们一念心具足无量的宝藏。我们一样心也具足无量的地位，你超过得大，它的宝藏就表现出来；你超过失大，它地位就表现出来。你用谦贪的心来造作，你来生就贫穷，是你自己的心去熏习你的真如表现出来。你用施舍的心，你用学吃亏的心来熏习你的真如，它就出现宝藏，这么回事。叫做心做心事，你内心自己去造作，你内心自己去承担。这个不是佛陀教你的，是佛陀他观察到这个真相，这是宇宙间的规则。人世间是你自己的心去熏习你的真如，然后自心啊，叫做不思一心，不思一变，它熏习以后产生变化。你用布施的心来熏真如，真如就出现富贵的果报。你用直接的心心真如，你就出现尊贵的果报。这个道理不是佛陀发明的，是佛陀发现的。 所以我们用一种施舍的心，经常身体施舍的心，结果不是别人得到利益，是你自己得到利益。这个叫做借众生的因缘来修习啊，假借众生的因缘来产生施舍，结果让菩萨自己增上，叫借持修行的这个道理啊。你必须把这个观念弄通了，你才知道怎么去做的啊，自他交换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，先修菩提心，再成就菩提心啊。那么一直菩提心呢，我们生命就有一个根本，你以后所有的善法都必须用菩提心来推动啊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先上到这里啊，其他的有关菩提心要怎么增上，我们建立了菩提心以后，这个菩提心的幼苗要怎么样去灌溉它，让它增长广大，这个我明天再来做说明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下下无常，不再来，回向。